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文学欣赏，约翰·克里斯朵夫，法国罗曼·罗兰著，傅雷译。克里斯朵夫和福切尔一家吵过以后，不能再在他们屋子里住下去了，路易莎只能另找一所屋子。有一天，克里斯朵夫的小兄弟久无音讯的恩斯德突然回家了，他试过各种行业，结果都给人撵走，丢了差事，不明一文，身体也搅坏了。他认为还是回到老家来养心一下的好。恩斯德和两个哥哥的关系都不算坏，他们瞧不起他，他知道这点，可并不介意，所以不恨他们。他们也不恨他，因为恨他也是徒然。人家无论对他说什么，都等于是耳边风。他眯着谄媚的眼睛笑着，装作痛悔的神气，心想着别处，嘴里可是诺诺连声，说着道谢的话，结果总在两个哥哥身上敲到一些钱。克里斯朵夫对这个讨人喜欢的坏蛋不由自主的很有好感，他外表更像他们的父亲曼西沃，和克里斯朵夫一样的高大结实，他五官端正，面貌之间好似人很爽直，眼神清朗，鼻子笔直，嘴巴带着笑意，牙齿美丽，举动很迷人。克里斯朵夫一看见他，心就软了，预先准备好要责备他的话，连一半都没说出。他骨子里对这个漂亮少年有点像母亲对儿子那样的偏宠，他不但和他同一血统，而且至少在体格上是替他挣面子的。他认为这兄弟心并不坏，再加恩斯德也一点不傻，他虽然没有教育，倒也不俗，甚至对陶养心情的活动还感到兴趣。他听着音乐觉得津津有味儿，尽管不懂哥哥的作品，可仍好奇地听着。克里斯朵夫一向没有得到家里的人多少同情，所以在某些音乐会中看到小兄弟在场也很高兴。但恩斯德主要的本领是彻底认识和善于利用两个哥哥的性格。克里斯朵夫知道恩斯德的自私和薄情，知道他只有用得着母兄的时候才想到他们，但他照旧受他甜言蜜语的哄骗，难得会拒绝他的要求。他对他比对另一个兄弟洛陶夫喜欢得多。洛陶夫为人规矩安分，做事认真，很讲道德，不向人要钱，也不拿钱给人。每星期日照例来看一次母亲，待上一个钟点，老讲着自己的事，自吹自捧，吹他的商店和有关他的一切，从来不问一下别人的事儿，一点儿不表示关心。时间一到就走，认为责任已尽，有了交代了。这个兄弟克里斯朵夫简直受不了，他在洛陶夫回家的时候，总想法待在外边。洛陶夫可是嫉妒克里斯朵夫，他瞧不起艺术家，克里斯朵夫的名气使他心里难过。然而他在他的商人社会中常常利用哥哥的声誉，只从来不跟母亲或克里斯朵夫提到，假装不知道哥哥有什么名望。反之，凡是克里斯朵夫出了点不愉快的事，哪怕是极小的，他都知道。 克里斯朵夫瞧不起这些胸襟狭窄的行为，只做不觉的，但他从来没想到，要是发觉了，他是受不住的。洛陶夫所知道的对他不利的消息，一部分是从恩斯德那里来的。这小坏蛋把克里斯朵夫跟洛陶夫不同的地方看得很清，当然他承认克里斯朵夫的优越，或许还对他的壮志有些略带讥讽意味的同情，但他绝不肯不利用克里斯朵夫的壮志。另一方面，他尽管瞧不起洛陶夫的心地不好，也照旧不顾羞耻地利用他那种心地。他迎合洛陶夫的虚荣和嫉妒，恭恭敬敬听他的埋怨，把城里的丑事，尤其是关于克里斯朵夫的告诉他。而恩斯德对于克里斯朵夫的事也知道得特别详细，终于他目的达到了。洛陶夫虽然那么吝啬，结果也和克里斯朵夫一样，让他把钱骗了去。这样，恩斯德一视同仁地利用他们，也一视同仁地嘲笑他们，而他们两个也一样地喜欢他。恩斯德虽是诡计多端，回到老家的时候，情形也怪可怜了。他从慕尼黑来，在那儿他丢了最后一个差事，照例他是谋到一个事马上就会丢了的。一大半的路程他是走的，冒着大雨，晚上天知道住在哪儿，浑身泥巴，衣衫褴褛，他简直像乞丐一样，咳嗽又非常厉害，因为在路上害了恶性支气管炎。一看见他这副模样的回来，路易莎害坏了。克里斯朵夫真心感动地迎上前去，眼泪不值钱的恩斯德少不得借此利用一下，于是大家都动了感情，三个人哭作一团。克里斯朵夫腾出他的房间，大家熏暖了被窝，把似乎快要死下来的病人安置睡下。路易莎和克里斯朵夫轮流在床头看护，既要请医生买药，又要在房里生火，张罗一些特殊的食物。接着他们又得想到替他从头到脚里里外外把衣服鞋袜都办起来。恩斯德让他们去费心，路易莎和克里斯朵夫满头大汗的到处去设法弄钱。这时他们手头很拮据，新近搬了家，屋子是照样的不舒服，租金倒更贵。克里斯朵夫教课的差事减少了，支出可加增了许多。他们平时仅仅弄到一个收支相抵，此刻更不得不想尽办法筹款。当然，克里斯朵夫可以向洛陶夫要钱，他才更有力量帮助恩斯德。可是克里斯朵夫不愿意，他定要争口气独立来救济小兄弟。他认为这是自己的责任，因为他是长兄，尤其因为他是克里斯朵夫。半个月以前，有人向他接洽，说一个有钱的业余音乐家愿意出资收买一部作品，用自己的名字出版。克里斯朵夫当时愤慨地拒绝了，如今可不得不忍着羞辱答应下来，而且还是自己去央求的。路易莎出去做散工，替人家缝补衣服，他们的牺牲都不让彼此知道，关于钱的来源总是互相扯谎。恩斯德在养病期间坐在火炉旁边缩作一团，一边咳嗽一边说出他欠了些债，他们都替他还了，没有一个人埋怨他。对一个浪子回头的病人说责备的话，似乎显得自己气量太小了。恩斯德也好像吃过苦而改变了，他含着眼泪讲起从前的错误，路易莎拥抱他，劝他不必再想。他有一套软功夫，一向会装腔作势地哄骗母亲。从前克里斯朵夫为此而嫉妒他，现在可觉得最年轻最虚弱的儿子当然应该最受疼爱。 他虽然和恩斯德年纪相差不多，却不但把他看作兄弟，简直当作儿子一样。恩斯德对他非常尊敬，有时还提起克里斯朵夫沉重的负担、金钱的牺牲。克里斯朵夫不让他说下去，恩斯德便用谦恭的、亲切的眼神表示感激。克里斯朵夫对他的忠告，他嘴上无不接受，似乎准备一朝身体恢复之后，立刻重新做人，好好的去工作。他病好了，但养息的时间很长。他从前把身体糟蹋得厉害，医生认为需要特别小心，因此他继续住在母亲身边，和克里斯朵夫合睡一张床，胃口很好地吃着哥哥挣来的面包和母亲给他预备的好菜。他绝口不提动身的话，路易莎与克里斯朵夫也不跟他提。一个是找到了心疼的儿子，一个是找到了心疼的兄弟，他们俩都太高兴了。夜长无事，克里斯朵夫慢慢地和恩斯德谈得比较亲密了。他需要跟人说些心腹话，恩斯德很聪明，思想很快，只要一言半语就懂得，所以跟他谈话是很有趣的。可是克里斯朵夫还不敢提到最贴心的事，他的爱情，仿佛说出来是亵渎的。而什么都一清二楚的恩斯德只做不知道。有一天，已经完全复原的恩斯德趁着晴朗的下午出去，沿着莱茵河溜达。离城不远有所热闹的乡村客店，星期日人们都到这儿来喝酒跳舞。恩斯德看见克里斯朵夫和阿达与米拉站着一张桌子，正在嘻嘻哈哈的闹哄。克里斯朵夫也看见了兄弟，脸红起来。恩斯德表示识趣，不去招呼他就走过了。这次的相遇使克里斯朵夫非常为难，跟那些人在一起尤其觉得惭愧。被兄弟撞见的难堪，非但是因为从此失掉了指摘兄弟的资格，而且也因为他对长兄的责任抱着很高、很天真、有点过时的，在许多人看来未免可笑的观念。他觉得这样的不尽长兄之责等于是堕落。晚上他们在卧室里碰到了，他等恩斯德先开口讲那件事，恩斯德偏偏很小心地不作声，也在那里等着。直到脱衣服的时候，克里斯朵夫才决意和兄弟提到他的爱情。他心慌得厉害，简直不敢望一望恩斯德，又因为羞怯便故意装出突如其来的口吻。恩斯德一点儿不帮他忙，他不声不响，也不对哥哥瞧一眼，可是把什么都看得很清。克里斯朵夫笨拙的态度和言语之间所有可笑的地方都逃不过恩斯德的眼睛。克里斯朵夫竟不大敢说出阿达的名字，他所描写的他的面貌可以适用于所有的爱人。但他讲着他的爱，慢慢地被心中的柔情鼓动起来，说爱情给人多少幸福，他在黑夜中没有遇到这道光明以前是多么苦恼，没有一场深刻的恋爱，人生等于虚度一样。恩斯德肃然听着，对答得很聪明，绝对不提问句，只是很感动地握一握手，表示他和克里斯朵夫抱有同感。他们交换着关于恋爱与人生的意见，克里斯朵夫看到兄弟能这样的了解他，快慰极了。他们在睡熟之前有爱地拥抱了一下。从此克里斯朵夫常常和恩斯德提到他的爱情，虽然老是很胆怯，不敢尽量吐露，但这位兄弟的谨慎与识趣使他很放心。他也表示出对阿达的疑虑，但从来不指摘阿达，只埋怨自己 他含着眼泪说，要是失掉了他，他就活不了。同时他也在阿达面前提起恩斯德，说他长得怎么美，怎么聪明。恩斯德并不要求克里斯朵夫介绍阿达，只是郁郁闷闷地关在房里不肯出门，说是一个熟人都没有。克里斯朵夫觉得自己不应该每星期日和阿达到乡间去玩，而让兄弟独自守在家里。另一方面，他觉得不能和情人单独相处也非常难受。然而他总责备自己的自私，终于邀请恩斯德和他们一块儿去玩了。在阿达门外，他把兄弟介绍了。恩斯德和阿达很客气地行了礼，阿达走了出来，后边跟着那个形影不离的米拉。他一看见恩斯德就惊讶地叫了一声，恩斯德微微一笑，拥抱了米拉，米拉若无其事地接受了。怎么，你们原来是认识的？克里斯朵夫很诧异地问。当然喽，米拉笑着说。从什么时候起的？好久好久了。哦，你也知道的？克里斯朵夫问阿达。干嘛不跟我说？你以为我认识米拉所有的情人吗？阿达耸了耸肩膀。米拉装作对阿达的话生了气，克里斯朵夫所能知道的就是这些。他很不快活，觉得恩斯德、米拉、阿达都不坦白，虽然实际上不能说他们扯谎，但要说事事不瞒阿达的米拉，偏偏把这一件瞒着阿达是难于相信的。说恩斯德和阿达以前不相识也不近事实，他留神他们，他们只谈几句极平常的话，而以后一起散步的时候，恩斯德只关心着米拉。在阿达方面，他只和克里斯朵夫谈话，而且比平时格外和气。从此以后，每次集会必有恩斯德参加。克里斯朵夫很想摆脱他，可不敢说。他的动机单单是因为觉得不应该把兄弟引作作乐的同伴，而绝对没有猜疑的心。恩斯德的行动毫无可疑之处，他似乎钟情于米拉，对阿达抱着一种有礼的，差不多是过分敬重的态度，仿佛他要把对于哥哥的敬意分一些给哥哥的情妇。阿达并不感到奇怪，他自己的行动也十分谨慎。他们在一起做着长时间的散步，两兄弟走在前面，阿达与米拉在后面，又是笑又是叽叽哝哝。他们停在路中间长谈，克里斯朵夫与恩斯德停下来等他们。结果克里斯朵夫不耐烦了，自个儿往前了。可是不久，他听见恩斯德和两个多嘴的姑娘有说有笑，就懊恼地走回来，很想知道他们说些什么。但他们一走近，话就突然终止了。你们老是在一块儿商量什么秘密呀？他问。他们用一句笑话把他蒙过去了，他们三个非常投机，像劫场上的小偷似的。克里斯朵夫才跟阿达狠狠地吵了一架，从早上起他们就生气了。平时阿达在这种场合会装出一副一本正经而恼怒的面孔，格外的惹人厌，算作报复。这一次他只做得好似没有克里斯朵夫这个人，而对其余的两个同伴照旧兴高采烈，仿佛他是欢迎这场吵架的。反之，克里斯朵夫可极想讲和，他比什么时候都更热情了。除了心中的温情以外，他还感激爱情赐给他的幸福，后悔那些无聊的争论糟蹋了光阴，再加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似乎他们的爱情快要完了。阿达只做不看见他，和别人一起笑着。 他很悲哀地瞧着他俊美的脸，想起多少宝贵的回忆。有时这张脸现在就是的，显得多么善良，笑得多么纯洁，以致克里斯朵夫问自己，为什么他们没有相处得更好？为什么他们以作茧幸福为乐？为什么他要竭力忘掉那些光明的时间？为什么他要抹杀他所有的善良与诚实的部分？为什么他一定要至少在思想上把他们纯洁的感情加以侮辱而后快？他觉得非相信他所爱的对象不可，便竭力再造一次幻象。他责备自己不公平，恨自己缺少宽容。他走到他身边跟他搭讪，他冷冷地回答了几句，一点没有跟他讲和的意思。他紧紧逼着他，咬着他耳朵，要求他和别人离开一会儿，单独听他说话。他很不高兴地跟着他，等到他们落后了几步，米拉与恩斯德都瞧不见他们了，他便突然抓着他的手，求他原谅，跪在树林里的枯叶上面。他告诉他，他不能这样跟他吵了架而活下去，什么散步，什么美丽的风光，无论什么他都不敢乐趣了，他需要他爱他。是的，他往往很不公平，脾气暴躁，令人不快。他求他原谅，说这种过失就是从他爱情上来的，因为凡是平庸的，和他们宝贵的往事配不上的，他都不能忍受。他提起过去的事，提起他们的初遇，最初几天的生活。他说他永远那样的爱他，将来也永远爱他，但愿他不要离开他，他是他的一切。阿达听着微笑着，有点慌，差不多心软了，他的眼睛变得很柔和，表示他们相爱，不再怄气了。他们互相拥抱，紧紧靠在一起，往木叶脱落的树林中走去。他觉得克里斯朵夫很可爱，听了他温柔的话很高兴，可是他那些想入非非的作恶的念头连一个也没放弃。他有些迟疑，念头不像先前坚决了，但胸中所计划的事并不就此丢开。为什么？谁说得清呢？因为他早已打定主意要做，所以非做不可嘛。谁知道，或许他认为在这一天上欺骗朋友来对他证明，对自己证明他的不受拘束是更有意思。他并不想让克里斯朵夫跑掉，那是他不愿意的。现在他自以为对他比什么时候都更有把握了。他们在树林里走到一片空旷的地方，那儿有两条小路通到他们要去的山岗。克里斯朵夫捡的一条，恩斯德认为是远路，应当走另外一条。阿达也那么说。克里斯朵夫因为常在这儿过，坚持说他们错了，他们不承认。结果大家决定来实地试一试，个人都打赌说自己先到。阿达跟恩斯德走，米拉可陪着克里斯朵夫，表示他相信克里斯朵夫是对的，还补充说他从来不会错的。克里斯朵夫对游戏很认真，又不愿意输了东道，便走得很快。米拉觉得太快了，他并不像他那么着急。你急什么，好朋友？他口气又安闲，又带着些讥讽的意味。我们总是先到的。给他一说，他也觉得自己不大对了。不错，我走得太快了，用不着这样赶路的。他放慢了脚步，又说，可是我知道他们的脾气，一定连奔带跑，想抢在我们前面。米拉大声笑了，哈哈，放心吧，他们才不会跑呢。他吊着他的胳膊跟他靠得很紧，他比克里斯朵夫稍微矮一点儿，一边走一边抬起他又聪明又撒娇的眼睛望着他。她的确很美，很迷人，她简直不认得他了，她真会变化。 平时他的脸带点苍白虚肿，可是只要有些刺激或是什么快乐的念头，或是想讨人喜欢的欲望，这副憔悴的神气就会消失，眼睛四周和眼皮的皱褶都没有了，腮帮红起来，目光有了神采，整个面目都有股朝气，有种生机，有种精神，为阿达所没有的。克里斯朵夫看到他的变化，奇怪极了，他掉过眼睛，觉得单独跟他在一起有点心慌意乱，他局促不安，不听他的话，也不回答他或是答非所问。他想着硬要自己只想着阿达，他记起了他刚才那双柔和的眼睛，心中便充满着爱。米拉要他欣赏林木的美，纤小的枝条映在清朗的天空。是啊，一切都很美，乌云散开了，阿达回到他怀抱里来了，他们之间的冰山给他推倒了，他们重新相爱，合而为一，他呼吸自由了，空气多轻松，阿达回到他怀抱里来了，一切都使他想念他。天气很潮湿，他不至于受凉吧，美丽的树上点缀着冰花，可惜他没看见。他忽然记起所堵的东道，便加紧脚步，特别留神不让自己迷路，一到目的地就得意洋洋地叫起来，我们先到了。他很高兴地挥着帽子，米拉微微笑着望着他。他们所到的地方是树林中间一片很长的峭壁，这块山顶上的平地周围是胡桃树与瘦小的橡树，底下是郁郁苍苍的山坡，松树的顶上盖着紫色的云雾，莱茵河像一条带子躺在蓝色的山谷中间，没有鸟语，没有人声，没有一丝风影。这是冬季那种恬静存寂的日子，他仿佛瑟瑟缩缩地在朦胧暗淡的阳光底下取暖。山坳里驰过的火车不时远远地传来一声短促的呼啸。克里斯朵夫站在岩崖边上看着风景，米拉看着克里斯朵夫。他向他转过身子，高高兴兴地说，嘿，那两个懒东西，我不是早告诉过他们吗？好吧，只有等他们了。他在到处开裂的地上躺了下来，晒着太阳。对了，咱们等吧。米拉说着抖开了头发，他语气挖苦的厉害，克里斯朵夫不禁抬起身子望着他。怎么了？他若无其事地问。你刚才说什么？我说咱们等吧，真用不着要我跑得那么快的。对了，他们俩在高低不平的地上躺下，米拉哼着一个调子，克里斯朵夫跟着唱了几句，但他时时刻刻停下来伸着耳朵听，说道，好像听到他们的声音了。米拉继续唱着，你静一会儿好不好？米拉停了一下，哦，一点声音都没有。他又哼起来了。克里斯朵夫开始坐立不安，也许他们迷了路。迷路？才不会呢，恩斯德对这里的路熟得很。克里斯朵夫忽然有了个古怪的念头，要是他们先到了这儿又出发了呢？米拉仰躺着望着天，唱歌唱到一半突然狂笑起来，差点连气都闭住了。克里斯朵夫硬要回到车站去，说他们一定在那里了。米拉听到这句才决意开口，这才是跟他们走散的好办法呢，我们又没说过车站，约好在这儿相会的。他重新坐在他身边， 他看他等急了，觉得好玩，他也发觉他的目光在笑他，但他一本正经地操心起来，不是怀疑他们，而是担心他们的遭遇。他又站起身子，说要回到树林里去找他们，叫他们。米拉轻轻地嗤了一声，从袋里掏出针线剪刀，消消停停地拆开帽上的羽毛，把它重新缝过。他的神气好似准备在这儿待上一天的了。别忙，傻子，他说，他们要是愿意来，不会自个儿来吗？他心里一震，回过身来向着他，他可不瞧他，专心做着自己的工作。他走进去叫着，米拉。
嗯？
他一边说一边依旧做他的事。他蹲下去想对他瞧个仔细，又叫了一声，米拉。
怎么了？
他抬起眼睛笑盈盈地望着他，
什么事？
他看着他慌张的神气，不禁露出嘲笑的脸色。米拉，他说话的声音都沙了，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他耸耸肩笑了笑，又低下头去做活了。他抓着他的手，把他正在缝的帽子拿开。
别做了，别做了，你告诉我呀。
他正面瞧着他，心软了。他看见克里斯朵夫的嘴唇在发抖。
你以为？他声音更轻了。恩斯德和阿达。
他微微一笑，嘿嘿。
他气得直跳起来，不，不，那是不可能的，你绝不会这样想的，不，不。
他把手按着他肩膀，笑倒了。
哎呀，亲爱的，你多傻，你多傻。
他用力摇着他的身子说，
别笑，干嘛你笑？要是真的话，你就不会笑了。你是爱恩斯德的。
他继续笑着把他拉过去拥抱了。他不由自主地还了他一吻，但他一接触他的嘴唇，感觉到还有他兄弟的亲吻的暖气，就往后一退，把他的头捧着，隔着相当的距离问，
那么你是早知道的，你们早商量好的。
他一边笑一边说，
是的。
克里斯多夫既不叫嚷，也没有一个发怒的动作，他张着嘴仿佛不能呼吸了，闭着眼睛，把手紧紧地压着胸部，心快要爆裂了。接着他躺在地下，捧着脑袋，因为厌恶与绝望而浑身抽搐起来，像小时候一样。并不怎么温柔的米拉这时也觉得他可怜了，他凭着那种母性的同情抚在他身上，和他说着亲热的话，拿出提神醒脑的盐来要他闻一闻。他可不胜厌恶地把他推开了，冷不防站起身子，吓了他一跳。他没有报复的气力，也没有报复的念头。他瞅着他，痛苦的脸都抽搐了。
混蛋，他垂头丧气地说，你不知道你害的人多苦。
他想留住他，可是他往树林中逃了。对着这些无耻的勾当、污浊的心灵和他们想拖他下水的乱伦的淫尾，深恶痛绝。他哭着、哆嗦着，又恨又怒，大声嚎了出来。他厌恶他，厌恶他们，厌恶自己，厌恶自己的肉体与心灵。他心中卷起一股轻蔑的怒潮，那是酝酿已久了的，对于这种卑鄙的思想、下流的默契，他在里面混了几个月的恶浊的空气，他迟早要起来反抗的。只因为他需要爱人家，需要把爱人造成种种幻象，才尽量的拖了下来，
现在可突然爆发了，而这样倒是更好。一股精纯的大气，一阵冰冷的寒风，把所有的臭秽一扫而空。厌恶的心情一下子把阿达的爱情给毁灭了。如果阿达以为这件事可以加强他对克里斯朵夫的控制，那就更证明他庸俗不堪，不了解他的爱人。嫉妒的心理可以使不清白的人更恋恋不舍，但在一个克里斯朵夫那样年轻纯洁高傲的性格，只会因之而反抗。他尤其不能，而且永远不能原谅的是，这次的欺骗在阿达既非由于热情冲动，也非由于女人的理智难于抗拒的那种下流的使性。不是的，他现在明白了，他的用意是要使他丢人，使他羞辱，因为他在道德方面和他抗衡，因为他抱着与他敌对的信仰而要惩罚他，要把他的人格降低到跟普通人一样，把他踩在脚下，使他感觉到自己作恶的力量。他不明白为什么多数的人要把自己和别人所有的纯洁一起玷污而后快，为什么这般猪狗似的东西乐此不疲地要在垃圾中打滚，要浑身没有一块干净的地方才快活。阿达等了两天，以为克里斯朵夫会去迁就他的。过了两天，他发急了，给了他一封亲热的短信，绝口不提过去的事。克里斯朵夫置之不理，他对阿达切齿痛恨，简直没有言语可以形容。他把他从自己的生活中扫除了，世界上没有他这个人了。克里斯朵夫摆脱了阿达的羁绊，但还没有摆脱他自己的。他突然对自己做种种的幻想，突然想回到过去那种贞洁、坚强、安静的境界。一个人绝不能回到过去，只有继续向前。回头是无用的，除非看到你早先经过的地方和住过的屋顶上的炊烟，在天边，在往事的云雾中慢慢隐灭。可是把我们和昔日的心情隔离得最远的，莫如几个月的热情。那好比大路拐了一个弯，景色全非，而我们是和以往的沉寂永绝了。克里斯朵夫不肯承认这一点，他向过去伸着手臂，非要他从前那种高傲而隐忍的精神复活过来不可。可是这精神已经不存在了。情欲的危险不在于情欲本身，而在于它破坏的结果。尽管克里斯朵夫现在不爱了，甚至暂时还厌恶爱情，也是没用。他已经被爱情的利爪抓伤了，心中有了个必须想法填补的窟窿。对柔情与快感的需要那么强烈，使尝过一次滋味的人永远受着他的侵蚀。一旦没有了这个疯魔，就得有别种疯魔来代替，哪怕是跟以前相反的。例如厌憎一切的疯魔，对那种高傲的纯洁的疯魔，信仰道德的疯魔。而这些热情还不能厌足他的饥渴，至多是暂时敷衍一下。他的生活变成了一连串剧烈的反动，从这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时而他想实行不近人情的禁欲主义，不吃东西，只喝清水，用走路、疲劳、熬夜等等来折磨肉体，不让他有一点快乐。时而他坚信，对他那一类的人，真正的道德应当是利，便尽量去寻欢作乐。禁欲也罢，纵欲也罢，他总是烦恼。他不能再孤独，却又不能不孤独。他唯一的救星可能是找到一种真正的友谊，也许像洛莎的那一种，那他一定会介意自慰的。
但两家之间已经完全闹翻，不见面了。克里斯朵夫只碰到过一次洛莎，他忘了弥撒从教堂里出来，他迟疑着不敢上前，他一见之下似乎想迎着他走过来，可是他从潮水般的信徒堆里向他挤过去时，他把头转向了别处，而他走近的时候，他只冷冷地行了个礼就走开了。他觉得这姑娘对他存着冷淡与卑鄙的心，可不知道他始终爱着他，极想告诉他，但他又因之埋怨自己，仿佛现在再爱他是一桩罪过，因为克里斯朵夫行为不端，已经堕落，跟他距离太远了，这样他们就永远分离了。而这对于两人也许都有好处，虽然心地极好，他可没有活泼泼的生命力去了解他，他虽然急需要温情与敬意，也受不了平凡的、闭塞的、没有欢乐、没有痛苦、没有空气的生活。他们俩一定会痛苦的，为了叫对方痛苦而痛苦。所以使他们俩不能接近的不幸，归根结底倒是大幸。那对一般刚强而能撑持的人，往往是这样的。但在当时，这个情形对他们毕竟是大大的不幸与苦恼，尤其对克里斯朵夫。一个有道德的人这样的不容忍，这样的心地偏狭，把最聪明的人变得不聪明，把最慈悲的人变得不慈悲的偏狭，使克里斯朵夫非常气愤，觉得受了侮辱，甚至为表示抗议起见，他走上了极端放纵的路。他和阿达常到郊外酒店去闲坐的时候，结识了几个年轻人，都是些过一天算一天的光棍儿。他们无愁无虑的心情与无拘无束的态度，倒也并不使他讨厌。其中有一个叫做弗列特曼，跟他一样是音乐家，当着管风琴师，年纪30上下，人很聪明，本行的技术也不坏，可是懒得不可救药，宁可饿死渴死也不愿意振作起来的。他为了给自己的懒散解嘲，常常说一般为人生忙碌的人的坏话，他那些不大有风趣的讥讽叫人听了发笑。他比他的同伴们更放肆不怕，可是还相当胆小，大半儿出之以几枚怒言与隐隐约约的措辞。讽刺当道的人，甚至对音乐也敢不接受现成的见解，把时下徒负虚名的大人物暗中加以挞伐。他对女人也不留余地，专门喜欢在说笑的时候引用憎厌女性的某修士的名言，女人的灵魂是死的。克里斯朵夫比谁都更欣赏这句尖刻辛辣的话。心乱如麻的克里斯朵夫觉得和弗列特曼谈天是种排遣，他把他的为人看得很透，对那种粗俗的挖苦人的脾气也不会长久喜欢的。冷嘲热讽和永远否定一切的口吻很快叫人腻烦，只显出说话的人的无能。但这个态度究竟和市侩们自命不凡的鄙俗不同，克里斯朵夫心里尽管瞧不起这同伴，实际却少不了他。他们老混在一起，跟弗列特曼的那些不三不四的朋友待在酒店里，而他们比弗列特曼更无聊，整夜的赌钱、嚼舌、喝酒，在令人作恶的烟草味道与残肴剩菜的味道中间，克里斯朵夫常常突然惊醒过来，呆呆地瞪着周围的人，不认得他们了，只是痛苦地想到：我在哪儿呢？这是些什么人呢？我跟他们在一起干什么呢？他们的谈话与嬉笑使他恶心，可没有勇气离开他们。他怕回家，怕跟他的欲念与悔恨单独相对。他入了歧路，知道自己入了歧路。他在弗列特曼身上寻找，而且清清楚楚地看到他有朝一日可能变成的那副丢人的面目。而他心 灰意懒，看到了危险，非但不振作起来，反而更加萎顿了。要是可能，他早已入了歧路。幸而像他那一类的人，自有别人所没有的元气与办法，能够抵抗毁灭。第一是他的经历，他的求生的本能，不肯束手待毙的本能，以智慧而论胜过聪明，以强毅而论胜过意志的本能。并且他虽然自己不觉得，还有艺术家的那种特殊的好奇心，那种热烈的客观态度，为一切真有创造天赋的人所有的。他尽管恋爱痛苦，让热情把自己整个的带走，他可并不盲目，还是能看到那些热情。他们固然是在他心中，可并不就是他。在他的灵魂中，有千千万万的小灵魂，暗中向着一个固定的、陌生的，可是实在的目标扑过去，像整个行星的体系在太空中受着一个神秘的窟窿吸引。这种永远不息的、不自觉的自我分化的境界，往往发生在头晕目眩的时候。正当日常生活入于麻痹状态，在睡眠的深渊中射出神秘的目光，显出生命的各种各样面目的时候。一年以来，克里斯朵夫老是给一些梦纠缠着，在梦中清清楚楚地感到一种幻象，仿佛自己在同一刹那之间是几个完全不同的人，而这几个不同的人往往相隔很远，有几个世界的距离，有几个世纪的相差。醒了以后，他只有梦境留下来的一种骚乱惶惑的感觉，而一点记不起造成这惶惑的原因。那感觉好比一个执着的念头消灭以后所给你的困倦，念头的痕迹始终留在那儿，你可无法了解。一方面，他的灵魂在无穷的岁月中苦苦挣扎；一方面，另有一颗清明宁静而非常关切的灵魂，在他心中看着他劳而无功的努力。他瞧不见这另外一颗灵魂，但他那道潜在的光的确照着他。这灵魂对这些男男女女，对这个世界，这些情欲，这些思想，不问是折磨人的、平庸的，或竟是下贱的思想，都极需要而且极高兴地去感觉、观察、了解，为之受苦。而这一点就让那些思想与人物感染到他的光明，把克里斯朵夫从虚无中救度了出来。这第二重的心灵使他感到并不完全孤独，他什么都要尝试，什么都要认识，在极有破坏性的情欲面前筑起一座堡垒。这另一颗心灵固然能够使克里斯朵夫的头浮在水面，但还不能使他单靠自己的力量跳出水来。他还不能控制自己，不能韬光养晦，什么工作都没有心思去做，他精神上正在过一道难关，结果是极有收获的。他将来的生命都在这个转变中间长了芽，但这种内心的财富目前除了极端放荡以外别无表现。这样丰满的生命力在当时所能产生的结果跟最纤弱的心灵的并无分别。克里斯朵夫被生命的狂流淹没了，他所有的力都受着极猛烈的推动，长大得太快了，而且是同时并进的。只有他的意志并没同样迅速地长成，倒反被这些妖魔吓坏了。他的身心到处都在爆裂，可是这个惊天动地的精神上的巨变，别人是一无所见的。克里斯朵夫自己也只觉得没有意志，无力创造，无力生存，而欲念、本能、思想却先后地涌了出来，宛如硫磺的浓烟从火山口中奔腾直冒。于是他问自己，
现在又要冒出些什么来呢？我要变成怎么样呢？难道永远是这样的了？还是我克里斯朵夫就要完了，永远一无所成了吗？而他遗传得来的本能，前人的恶习，此刻忽然暴露了出来。他拼命喝酒了，他往往酒气冲人，嘻嘻哈哈的回家，完全消沉了。可怜的路易莎对他望了望，叹着气，一句话也不说，只管祈祷。有天晚上，他从酒店里出来，在城门口瞧见高托弗列特舅舅滑稽的背影，拖着包裹走在他前面。这矮子已经有几个月不到本地来，在外边逗留的时期越来越长了。克里斯朵夫非常高兴地老远叫他，给包袱压得弯了身子的高托弗列特回过头来瞧见克里斯朵夫装着鬼脸，便坐在路旁的界石上等他。克里斯朵夫眉飞色舞，连奔带纵地跑过来，握着舅舅的手使劲地摇，表示十二分亲热。高托弗列特对他瞅了好久才说，你好，曼西沃。克里斯朵夫以为舅舅认错了，禁不住哈哈大笑。他想，可怜的人老了，记忆力都没有了。的确，高托弗列特神气老了许多，皮肤更皱，人更矮，更瘦弱，呼吸也短促而费劲。克里斯朵夫还在那里唠唠叨叨，高托弗列特把包裹驮在肩上，默默无声地又走起来了。他们俩肩并肩地一同回家。克里斯朵夫指手画脚，直着嗓子说话，高托弗列特咳了几下，只是不作声。克里斯朵夫问他什么话的时候，他仍旧管他叫曼西沃。这一回克里斯朵夫可问他了，哎，您怎么叫我曼西沃？我明明是克里斯朵夫，难道您忘了吗？高托弗列特只管走着，抬起眼睛把他瞧了瞧，摇摇头，冷冷地说，不，您是曼西沃，我清清楚楚认的是你。克里斯朵夫停着脚步呆住了，高托弗列特照旧迈着小步走着，克里斯朵夫不声不响地跟在后面。他酒醒了，走过一家有音乐的咖啡店门口，不清不楚的镜子里照出门灯和冷清清的街道。克里斯朵夫上去照了一下，也认出了父亲的面目，不由得失魂落魄地回到家里。他整夜的反省，彻底做了番检讨，现在他明白了，不错，他认出了在心中抬头的本能与恶习，觉得不胜厌恶。他想起在父亲遗骸旁边守灵的情景，想起当时许的愿，又把那时以后自己的生活温了一遍，发觉每件事都违背了他起的誓。一年以来他做了些什么呢？为他的上帝，为他的艺术，为他的灵魂，他做了些什么呢？为他不朽的生命做了些什么呢？没有一天不是白过的，不是糟蹋掉的，不是玷污的，没有写过一件作品，没有转过一个念头，没有做过一次持久的努力，只有一大堆混乱的欲念纷至沓来，互相毁灭，狂风尘埃虚无。他的志愿有什么用？要做的事一件也没做到，而所做的全是跟志愿相反的。他做了一个他不愿意做的人，这便是他生活的总账。他一夜没有睡着，早上六点，天还没有亮，他听见舅舅准备动身了。因
为高托弗列特不愿多单留，他只是经过这儿，照例来看看他的妹妹与外甥，早就声明第二天要走的。克里斯多夫走下楼去，高托弗列特看见他血色全无，一夜的痛苦使他的腮帮陷了下去。他向克里斯多夫亲热地笑了笑，问他可愿意送他一程。天还没有破晓，他们就出发了。两人用不着说话，彼此都很了解。走过公墓的时候，高托弗列特问：“你可愿意进去一下吗？”他到城里来一次，总得去看一次约翰·米歇尔和曼西沃的墓。克里斯多夫不到这儿已有一年了。高托弗列特跪在曼西沃的墓前说道：“咱们来祈祷吧，但愿他们长眠永幸，别来缠绕我们。”他这个人一方面极有见识，一方面又有古怪的迷信，有时使克里斯多夫非常诧异。但他这一回对舅舅完全了解，直到走出公墓，他们一句话也不多说。两人关上了咿呀作响的铁门，顺着墙根走去，寒色的田野正在醒过来。小路高头是伸在墓园墙外的柏树枝条，积雪在上面一滴滴地往下掉。克里斯多夫哭了。“啊，舅舅，”他说，“我多痛苦。”他不敢把他爱情的磨难说出来，怕使舅舅发窘。他只提到他的惭愧，他的无用，他的懦怯，他的违背自己的许愿。“舅舅，怎么办呢？我有志愿，我奋斗，可是过了一年，仍旧跟以前一样，不，连守住原位也办不到。我退步了，我没有出息，没有出息，我把自己的生命蹉跎了，许的愿都没做到。”他们正在爬上一个俯瞰全城的山岗，高托弗列特非常慈悲地说：“孩子，这还不是最后一次呢。人是不能要怎么就怎么的，志愿和生活根本是两件事。别难过了，最要紧是不要灰心，继续抱住志愿，继续活下去，其余的就不由我们做主了。”克里斯多夫无可奈何地再三说着：“我许的愿都没做到，听见没有？”高托弗列特说，鸡在田野里啼。他们也在为了别个许了愿而做不到的人啼。他们每天早上为了我们每一个人而啼。早晚有一天，克里斯多夫苦闷地说，他们会不再为我而啼的，那就是没有明天的一天。那时我还能把我的生命怎么办呢？明天是永远有的，高托弗列特说。可是有了志愿也没用，又怎么办呢？你得警惕，你得祈祷。我已经没有信仰了。”高托弗列特微微笑着。“你要没有信仰，你就活不了。每个人都有信仰的，你祈祷吧。”“祈祷什么呢？” 高托弗列特指着在绚烂而寒冷的天边显现出来的朝阳说道，你得对着这新来的日子抱着前进的心，别想什么一年十年以后的事，你得想到今天，把你的理论统统丢开，所有的理论，哪怕是关于道德的，都是不好的、愚蠢的、对人有害的。别用暴力去挤逼人生，先过了今天再说。对每一天，都得抱着虔诚的态度，得爱他，尊敬他，尤其不能侮辱他，妨害他的发荣滋长。但是像今天这样灰暗愁闷的日子，你也得爱，你不用交心，你先看着，现在是冬天，一切都睡着，将来啊，大地会醒过来的，你只要跟大地一样，像他那样的有耐性就是了。你得虔诚，你得等待，如果你是好的，一切都会顺当的，如果你不行，如果你是弱者，如果你不成功，你还是应当快乐，因为那表示你不能再进一步，干嘛你要抱更多的希望呢？干嘛为了你做不到的事悲伤呢？一个人应当做他能做的事，竭尽所能。哦，那太少了，克里斯朵夫皱着眉头说。高托弗利特很亲热地笑了，你说太少，可是大家就没做到这一点。你骄傲，你要做英雄，所以你只会做出些傻事。英雄，我可不大弄得清什么叫做英雄。可是照我想，英雄就是做他能做的事，而平常人就做不到这一点。克里斯朵夫叹了口气，那么生活还有什么意思呢？简直是多余的了。可是有些人说，愿即是能。高托弗列特又温和地笑了起来，真的吗？那么孩子，他们一定是些说谎大家，要不然他们根本没有多大志愿。他们走到了港上，很亲热地互相拥抱了一下。小贩拖着疲乏的步子走了，克里斯朵夫若有所思地看着舅舅走远，反复念着他那句话，竭尽所能。他笑着想，对，竭尽所能，能够做到这一步也不错了。他向着城中回头走，冰冻的雪在脚下咯咯地响，冬天尖利的寒风在山岗上把赤裸的枯枝吹得发抖，他的脸也被吹得通红，皮肤热辣辣的，血流得很快。山岗底下红色的屋顶迎着寒冷而明亮的阳光微笑，空气凛冽，冰冻的土地精神抖擞的好似非常快乐。克里斯朵夫的心也和他一样，他想，我也会醒过来的。
他眼中还含着泪，他用手被抹掉了，望着沉在水雾中间的旭日笑了出来。大有雪意的云被狂风吹着在城上飘过，他对乌云耸了耸鼻子表示满不在乎，冰冷的风在那里吹笑，吹吧吹吧，随你把我怎么办吧，把我带走吧，我知道我要到哪儿去。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小说演播依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